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星期二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初选中，共和党籍的川普在党内获胜。虽然这一结果与选前最新的民调结果相符，但是美国舆论还是大呼非主流的局外人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其实就连川普本人也声称自己不是政客，而且以敢于直言不讳、不理会所谓的政治正确而著称。川普获胜后表示要在未来各州取得更多的胜利，不过赢得新罕布什尔州的党内初选，套用一句中文俗语，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共和党内竞争者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得票率仅次于川普的是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奇，而在爱奥华党团选举时，川普却是败给了德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共和党内各位其他的候选人都将在未来的几个月重整旗鼓、调整策略，最终鹿死谁手恐怕定论尚早。另外，共和党内以杰布·布什为代表的所谓建制派的竞争者是否会彻底出局？因此川普在未来几个月将面临来自党内竞争者们的严峻的挑战，其入主白宫的道路仍然漫长而艰巨。那么川普的优势和劣势各有哪些？川普将面临哪些重大的挑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目前呢在外地采访，是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采访美国总统选举。那么我们是邀请小夏通过视频参加节目，欢迎两位。好，第一个问题啊，就先请小夏来谈一谈啊，就是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初选呢是结束了，那么它的这个结果对于整个美国总统大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爱荷华、新罕布什尔两个州啊，它是一个造势，它的其实所得到的党代会所谓那个代表党代会代表的人数啊，总共来说不到2%，但是呢，这个一开始这个势头往下怎么走？因为往下投的州就非常多了，很快就会有超级星期二，非常多的州在投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谁能够掌握一个势头呢？谁能够这乘胜进军？现在呢，川普显然是在共和党里头有一个乘胜进军这个胜利的这个姿态，因为他拿到了这个新罕布什尔的提名之后呢，在他的那个胜利之后呢，他在南卡下一个竞选的州南卡罗来纳州，看来他的比分也比较高，所以他胜利的可能性也很大。
连朝，你的观察？
我觉得小夏讲的是有道理，就是这个势头，它体现了一个风向标，体现一个脉搏，就是这个到底选民对这个两党的政治态度是什么样，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标志。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啊，那一般来讲，你要是同时赢得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初选的话呢，那你在全国总统提名上的这个可能性就是非常之大，
那个势头就是更好了，就是
几乎是历史上这个事实啊，就是这样，就是几乎是100%的这个有把握。但是呢，现在两个领先的都没有在两州同时获得这个提名，就是已经胜出。那么就说呢，未来呢可能还有很大的这个焦灼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这两个州啊都不是胜者全拿的州，它是按照比例来分配的。那么总共在共和党里头，你知道这两个州一共差不多53个代表的这个票数，川普拿的只有17票，那这个克鲁兹呢是11票，然后呢这个卢比奥是10票，布什还有 Kasich 就是5票4票这样。
卡里奇。
对，总的来说呢，它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分散。 还不能够完全就是说体现一个就是说川普就是胜出的这个可能性，就是是百分之百的这个胜出。
所以说到这个共和党这个候选人的这个支持率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我们上一次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这个话题，就是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在这个初选当中啊，他的这个支持得票率啊都是非常分散，都没有特别的高的。那么在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川普是在这个爱奥华的党团选举当中他是输了，但是他又赢了这个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初选，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原因我觉得可能啊，就是这个因为党团的这个会议啊和这个初选和这个普选那种同时投票的这个就是选民直接投票的这个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在这个党团会议上面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的这个情绪化的意识形态特别强，在这个选民的这种直接投票的这种初选里头呢，那么可能更加体现这个民众的这种心态。那首先我想最主要的看这个选后的这个选民民调的话呢，几乎是90%以上的这个选民对这个非常的愤怒，对现实不满，对目前的这个状况不满，我觉得这个是他获胜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我想听听小夏怎么看。
我想加一句这里的，我也去了爱荷华这两个地方，对比他们的竞选方式，爱荷华川普输的是很有就是地方原因的，因为他在那里，我们去他竞选总部，去他地方，我们就找不到他在那里有非常大的这个竞选队伍，因为每一个人竞选是要拉一个队伍出去拉票，出去敲门，出去挨个跟人谈。川普的地方呢，川普的活动竟然看不到有这种就拉票的迹象，所以川普是凭靠他在爱荷华是凭靠他的影响力拿到这个票的，大家不满意，那么想投他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人的票，主要是这样。但是呢，到了新罕布什尔州就不一样，我们到川普的总部去，在地方上都看到不少是替川普拿票来拉票的人。我们看到还有竞选团队他的志愿者，我们竟然发现有从加拿大专门过来替他拉票的一些志愿者，这也是看来他鼓起人们很大的热情。
小夏，在你看来，那个川普他的优势和劣势都是什么？
川普的优势也是非常简单，他口无遮拦，他把很多美国人心中想说但不敢说的话给说了出来，而且他自己就是说，他声称了自己有钱，他不被华盛顿和这个纽约的大商业界买了，他有钱。那么有钱过去是个劣势，今年突然变成个优势了，这是很有趣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个，但他的劣势在于哪呢？他的劣势在于党内支持率太低。现在你要把党内其他几个就是人们认为是传统候选人的票加在一块儿吧，是超过他的。你看像这个新罕布什尔，卡西奇拿到16%，克鲁兹拿到11%，这个布什拿到13%，个加起来是要超过这个川普的。另外还有这个克里斯蒂达的8%和这个。菲奥利纳达拿3%等等，如果把它加起来呢？如果把这个传统候选人的分裂，如果他们统一起来，在放谁的？我刚刚说卢比奥了，都是就是这放。那么传统候选人是会赢的。现在问题就是传统候选人绝不肯放弃，每一个人都说要放弃，你放弃，我不放弃。尤其是布什在新罕布什尔打了一个排名4。那么成绩显然非常非常不好，在爱荷华打得也非常不好，可是他在新罕布什尔花钱花了1600万，像比他排名早一名的克鲁兹排3的才花了30多万，所以这个数字差是非常大的，布什募了很多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也不会愿意退选。那么如果是卢比奥有钱，这个克鲁兹有钱，大家都不肯退选的话呢，他们照样还要把这个建制派的票给分走。
林朝怎么看？
我觉得小夏讲的是对的，就是说川普在新州啊拿到的总票数是35%，那就是说有65%的共和党人没有投他的票。可能未来即使他们自己的候选人没有当选，他也不会投川普的票， 那就是说，如果是说建制派能够集中资源推动推举一个人来与这个川普抗衡的话呢，那胜出的可能性非常大。现在目前看不到这种迹象，那我觉得还需要一段这个三月之后，这个可能选情会比较明朗。明朗之后的话的这个建制派的候选人或者是可能会跟川普的这个抗衡呢会加强。但我觉得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话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新罕布什尔州所有的新英格兰地区啊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独立，比较这个自由派。那在南方的话，这个是非常保守，是非常这个宗教很那个情绪非常的这个强的，所谓的圣经带，这些地方并不是川普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他要继续维持这个势头，需要相当大的这个努力。
在你看来，联朝川普最大的劣势是什么？
最大的劣势，刚才想要谈的就是他不能说服这个党内的这个所谓的有理性的这些个选民啊，受过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来支持他，因为他的很多的口号都是非理性的，但是这些非理性的口号呢，恰恰适应了党内这个基层比较这个受教育比较少的这个蓝领的这个阶层的这些一个口味，所以呢，他的势头一直持续不减，一直在党内领先，是因为他们在背后推动的。
嗯，这个非常有趣。刚才小夏提到这个川普啊，就是还有居然就是有人啊从加拿大专门过来啊给他支持他，给他造势。当然作为加拿大人，可能他们的支持啊不一定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了。那么我们现场有一位是中国的观众啊，河北的李先生啊，也希望发表一下对川普的一些观点。河北李先生你在线上吗？你对美国这个总统候选人川普怎么看？李先生还在线上吗？好，不在线上了。那我们接着谈到，就是这一次在新罕布什尔州啊，这下一个问题我想请小夏来谈一谈。新罕布什尔州这一次川普是获胜了。那么上一次在奥华的时候呢，这个他是和这个克鲁兹来进行这个对决。那么这一次呢，是出来了另外一个人物，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的一个人物，是俄州的州长。那么中文呢，一般呢是把它翻成卡西奇。那么在你看来，这个卡西奇啊，就是俄亥俄州的这个州长，他是有什么样的优势？他为什么能够在新罕布什尔州击败了克鲁兹，而异军突起？
卡西奇在过去八个月基本住在新罕布什尔州，我到俄亥俄州去采访他州里的人，那些人说他都不在。那么他这个人是很有经验，从26岁投进这个政治投进选举开始，他26岁当选州的参议员嘛，之后31岁就进入了美国国会，在国会18年之后呢，他又做过私营企业，他做过那个黎曼兄弟的投资人，投资的主管，他也做过福克斯新闻电视的这个主持，所以他经历很丰富。那么他2010年竞选俄亥俄州长成功之后呢，非常有效的一年之内把这个有20亿美元亏损的州啊，这个拧成这个有2亿美元盈余的州，这是他很大的政绩，所以他的俄亥俄的支持率很高。
嗯，
他基本上是他在俄亥俄可以这么说吧，这是俄亥俄是个摇摆州，民主党、共和党在每次选举都难说是谁赢啊，他能够拿到70%的支持率，可见他是很能干的。那么他这次蹲了八个月在那，我去了他的那个会啊，那个竞选会，他最后一场竞选会说，他说我这是第18次做市政会议了，那么也就是从头到尾这个整个州他刷了一遍，每一个社区都去跟每个人谈话握手，尽量争取这个。所以卡西奇，你要是问到他在就是美国新罕布什尔中普通的人印象中，你去问那些人，他们大概都见过他，而且都对他印象不错。我看他竞选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大概是这是所有参选人中最好的一个，英文叫 retail politician， 就是说这个零售政治很知道怎么做的人。他的问题就是他去在电视上啊什么在各方面出来，他缺乏一种领袖气质，这有时候让人觉得他不够格。
嗯，联朝对这个卡西奇可能了解他的人 不是特别的多。你也有什么补充吗？
我因为我跟他一起在在国会啊工作过，我知道他，我对他很了解。但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领袖性人物。然后呢，他对这个政策呀，尤其是这个国家的财政政策非常的熟悉。就他又比较温和，他在很多这个社会议题上面是比较温和的。所以他的这些个政策呀，他的这些个竞选呢，能够得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很多的这个比较理性的这个比较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这个选民的支持。这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新罕布什尔州获胜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呢，他在南方是不是继续能够维持这个势头，我觉得恐怕是比较困难。因为他首先的一个，他的资金比较少，然后呢，他的这个竞选班子还没有健全，所以他还不可能，因为现在基本上是从结束了一个地区性的竞选推到全国的一个这个普遍性竞选，这需要很多这个组织能力、资金的这个后援，还有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东西，他现在还没有能够形成这个局势，所以他很难保持这个领先的势头。
待会儿呢，我还想请小夏和连朝两人谈一下，就是以这个共和党内啊，以杰布·布什为代表的这个建制派人物的这个候选人的一些分析。不过，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川普现在可以说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比较高了。刚才让我们线上有一位河北的观众啊，他的电话线断了。现在我们线上还有很多中国的观众啊，希望参加节目，希望谈一谈他们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看法。我们再接几个电话。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您好，我想请问主持人林生，您曾经介绍过小夏是博士。我想请问一下，他是哪个专业的博士？
这个话题和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话题没有关系，对不起，我也不太清楚。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没关系，我接着说。没关系，我接着谈我们的选举问题。我感觉呢，我们自由这个我们美国之音呢，在这个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呢，质量啊有待于提高。主持人林森呢也可以提前做一些功课。那么龚小夏博士呢，在酒店的房间里面接受采访，穿着很随意，毛衫、衬衫、领扣都没有扣，穿着非常随意。幸亏这一次节目中请来了韩连朝博士，他以学者的身份和态度将自己的经历和观点呢客观地反映给了我们观众。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请来韩连朝博士。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
谢谢。
好，我们听一下河南的王先生。河南的王先生您怎么看？
你好。大家听我说话吗？
是，您对美国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川普怎么看？
我对美国谁当总统没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们美国之音是不是每个候选人都拿中国说事儿？中国人是对你们美国很重要吗？
好，谢谢，这是河南王先生啊。好，还有一位吉林的阿正先生，还是阿正女士，请讲。
你好，我是吉林电影网络观众。
请讲。
我说两句啊，在我说两句之前啊，我先说。也不要拿那个美国之音当中央电视台啊，你看我们那个美国之音那个主持人有时候说错了不要紧，我们重新说。这无所谓的事儿。
对，我们是报道新闻，我们不是表演。
我们也不是表演的，是不是啊？我们这个节目里我发现有不少这个啊，不，有不少五毛啊。我们一谈到中国问题，你说我们中国有什么问题？我们中国有很多问题吗？中国是不是人权问题？不是说有人权问题，民主自由，这都是问题啊，是不是？
是。好，吉林的阿正先生，感谢您有这样的看法，打电话进来。关于美国的这个候选人，就是川普，你有什么看法？刚才有一位观众说，河南的王先生说，我根本不关心美国的事，不关心美国的事，他又经常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阿正先生还在吗？好，很有意思。我想请连朝来谈一谈，就是你对中国这个民众的，就是这样的对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这种心态，特别是谈到说你们老拿中国说事儿，实际上在美国总统选举里头，美国的候选人真的是 经常拿中国说事儿吗？
我觉得外交政策在美国的这个大选里头啊，事实上一直都不是起一个主要的这个作用的一个议题。但是现在呢，这次呢，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恐怖分子、恐怖活动，肯定是一个大家都在焦虑的一个关心的一个，主要是共和党民众里头呢更加焦虑这个恐怖的这个袭击。那民主党呢，对这个不是那么太关心，不觉得是一个主要的威胁。那中国的问题呢，川普呢也是把中国的确是当作一个靶子，作为他的一个竞选口号，说我们是被其他国家给这个欺骗了，其中包括中国。他我要上台以后呢，我必要通过这个在贸易上打败中国或者怎么怎么样，也很多这种口号。我觉得这个都是这个很正常的。在真正来讲的话，美国最关心的可能还是自己国内的这个事务，这个经济和还是主要的，
先就是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说到底还是民生问题，
并不像中国的我们的这些中国的观众所想象的那样，说似乎就是美中两国的关系在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里头会起到什么样的至关重要的。
其实我这里想插一句啊，就是我去了很多场总统候选人的讲话，他们与其说是攻击中国呢，更不如说是拿中国做一个对美国人民的警示作用。尤其川普说，你看我们跟中国谈判总是谈输了，中国总是赢，中国总是能赢过我们。我喜欢中国，但是中国把我们经常把我们打败了，这是他们很多人的说法。有很多比如像卡西克也说，你看我们招来很多中国的投资，我们跟中国那个合作呢，对于像我们一个轮胎厂有好几千工人，有好几百工人都是中国人雇来的，我们要跟他有跟更多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对抗关系等等。所以说中国呢，有时候得到报道的地方呢，往往是就是说比较尖锐批评中国的地方，尤其是批评中国人权的地方。但是很多谈到中国跟中国的合作关系，总结中国的经验对美国有什么受益，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国观众和听众有时候是听不到比较全面报道的。
是。
我就想再补充一句，我觉得这个你要看整个大选的话，实际上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面现在更多的是收缩，不希望介入国外的一些个事务。你像我们等一下会谈到桑德斯，他就是不主张美国在外头有任何的这个军事活动。
接下来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实际上我已经提出来，就是说关于共和党内这个以杰布·布什为代表的这个建制派的这些人物啊，最终现在有人有担心啊，就是好像似乎这次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初选，两党出来的人物都被认为是局外人，就说这个建制派的这个人物，特别是这个共和党里边，会不会就最终呢就彻底出局了？
我想不会。我想要我们要这么说，再看两个戏。第一是如即使是川普赢，共和党的那个建制派的人全部不能赢的话，我估计川普上来之后，他一定要挑一个建制派的人做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他是没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他需要有一个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人做一个平衡。另外呢，现在所谓这个建制派里有一个参议员卢比奥，他是拉美裔，当然非建制派的也有一个参议员，那个克鲁兹，他也是拉美裔。美国现在选民的17%是拉美裔选民，所以呢，像川普上来以后，因为川普由于移民问题得罪了很多很多拉美裔选民，80%的都说不选他，那么他也很可能选一个建制派内的拉美裔选民做竞选的搭档，这都是可能的。
明朝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我同意小夏的看法。这个因为这个布什啊，他手上有很多的钱，而且他是这个建制派的这个最这个清新的一个这个候选人。那么他在南卡啊，在南方呢，他的家族尤其是一直支持这个布什家族的人很多。这个最近这个南卡的这个参议员也是非常的支持他。南卡有很多特点，一个就是说他的军师这个军人比较多，退伍的军人比较多。另外呢，这个保守传统的保守派比较多，这个基督教 这个选民比较多。这些个特点让他可能在这个南卡呀、啊、或者南方的表现要相对要好一些，所以他不会轻易的退出，而且他的组织非常的健全，他已经花了很多的钱，而且他有钱继续再往下支撑下去，所以到我觉得可能还要吃出一段时间才能够见分晓。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连朝说一说，就是假如啊这个川普这次真的是最终就成了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了，是否会像有很多人担心啊，包括有很多美国人，甚至包括有很多关心美国的外国人也在担心，说这个川普要是当了这个最终成了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那是共和党的灾星，那是他就是一个灾难。那他的因为他的富人背景，那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他不久前，比如说他因为说话非常随便，对非法移民还有这个穆斯林的这样的态度和言论，是否就是实际上是会让他会让共和党失去很多选票？
我觉得有可能，但是你要看，如果是说我们说是川普跟希拉里对阵的话，我觉得川普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这是这个建制派这个的当共和党当权派比较紧张的一个缘故。但是如果是说川普真正当选，我觉得他也不可能那么疯狂，因为共和党的选举啊，总是从你要从极右来慢慢的这个在初选的时候极右在中间往中间挪，那美国这个机制呢，我觉得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川普，所以我觉得这个焦虑情绪也不是那么那么强。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川普的话，在即使当选，也不是一个灾难。但是呢，建制派就是当权派，我们大家都很难想象一个像川普这样口无遮拦、这个乱讲话又没有经验又没有这个政策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人，能够主政在这个白宫的 situation 就是这个
情况里面，
对里头来主持这个会议，主持这个大政方针的这些事情，就让人家不放心，这样有这个感觉。
最后我想留一分钟给小夏来谈一谈，就是刚才连朝谈到，就是假如共和党最后推出的这个候选人是川普，而民主党推出的是希拉里·克林顿，就说那这川普就肯定是输定了，你怎么看？
这里头的因素有太多变量，现在共和党这方面的人也在说，就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那个希拉里的 email 事件，还发现了很多确实是违法违规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不会遭到联邦调查局遭到政府的起诉呢？如果遭到的话，对他的候选人这个地位有什么影响呢？这也是很难说的事情。另外，民主党方面的桑德斯不可小觑的势头确实不小。我前天晚上在他的会上也看到，确实他的胜选势头很大。所以川普这个对谁还很难说。另外一个，川普确实，我们也看到川普从极端向温和走得非常快，现在就是他已经到了一个能够跟普通候选人还相对来说还比较普通，就不那么激进不那么极端的地步了，所以人是会变的。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就是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获胜以后共和党籍的川普的优势和劣势有哪些，还有川普将面临哪些重大挑战，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稍后。